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第一次通电话，习近平和川普同意尽早见面讨论美中关系。欧盟各国外长星期天在布鲁塞尔举行非正式会议，讨论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上台之后的欧美关系。美国训练的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面临严峻的内部挑战，一些阿富汗军警带枪投靠塔利班。中国时间11月15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好，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今天的重点新闻。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的新政府开始成型。川普日前宣布，一位精通政治的华盛顿政治圈内的人士将担任新政府的办公厅主任，同时一名持有民粹主义观点的强硬的右派人物将担任川普政府的首席战略师。此人被外界认为是挑战建制派的造反者。川普这一决定展现了两种相互冲突的未来愿景。川普周日宣布，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瑞恩·斯普里巴斯将担任白宫的办公厅主任，这是白宫位阶最高的幕僚职位，是总统的首席助手。川普还宣布，有争议的右翼媒体主管斯特夫·班农为川普政府的首席战略师以及顾问。川普表示，两人都是非常合格的领导者。有报道说，正在考虑之中，有可能在新政府中担任其他要职的人选，还包括有可能出任司法部长的前纽约市市长朱利安尼，以及可能出任国防部长来自阿拉巴马州的国会参议员杰夫·塞申斯。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和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第一次通话，他向川普表示了祝贺。中国国营媒体中央电视台报道，习近平和川普同意尽早见面讨论两国关系的问题。川普在纽约的办公室发表声明说，在通话的过程中，两位领导人确立了相互尊重的共识。当选总统川普表示，他相信为了两国向前发展，两位领导人将建立最牢固的双边关系。中央电视台报道，习近平对川普说，事实证明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在美国的总统竞选的过程当中，川普曾经高调抨击中国的贸易做法和货币操纵。他说，中国把美国视为一个好欺负的对手。
星期一，抗议川普当选为美国下一任总统的游行集会仍在进行。洛杉矶市区和华盛顿市郊的两所高中都有学生和平罢课。星期天晚间，美国几个大城市里出现了抗议川普当选的示威活动。不过，这些抗议的规模比川普刚刚当选后要小一些。川普的竞选班底主任凯利安·康维说，我知道很多人没有想到我们会赢。他说，我们应当尊重民众的选择。康维还呼吁奥巴马总统和败选的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明确地告诉那些抗议人士，川普被选为总统是大家投票的结果，不能否认这一点。在川普胜选之后，奥巴马总统和希拉里·克林顿都呼吁美国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并且支持川普做好总统。奥巴马说，川普做好了，对美国有利。不过，奥巴马总统和希拉里·克林顿两人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针对这些抗议行动公开地发表讲话。
共和党人唐纳德·川普自赢得了大选之后，软化了自己的言辞，也引发了人们对他能否兑现自己竞选承诺的疑问。川普还赞美了他的竞选对手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和他的丈夫前总统比尔·克林顿以及现任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电视台星期天播出的对川普的采访中，这位总统当选人回应了外界提出的一些疑问。详情请看美国之音霍克的报道。
川普出人意料的胜选在美国一些大城市引发抗议，人们还在计划在明年一月份川普的总统就职典礼当天进行更多的抗议活动。
我认为像这样的抗议能够向全美其他对这名新当选总统不满的人以及向全世界传递一个信息，那就是美国人民不支持川普带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议事日程。
胜选夜誓言要做所有美国人的总统的川普立即指出，他曾经的对手们都向他表示了支持。在 CBS 的电视节目《60分钟》对川普进行的采访中，他形容克林顿一家是他愿意向他们征求建议的有才能的家庭。他还重申了要在美墨边境高筑墙的意图，不过他承认在某些地段可能只会树倒围栏。
不过在其他一些地方修墙就更为合适，我对这个活很擅长，这叫做建筑。
国会共和党方面已经明确表示，他们不会组建人马来按照川普在竞选时承诺的那样驱逐据估计达1100万的无证移民。在六十分钟节目的采访中，川普坚持说，其中一些无证移民将会被驱逐。
我们将要针对的人群是那些罪犯和有犯罪记录的人，比如帮派分子、毒品贩子。在美国这类人有很多，可能有200万甚至300万，我们要把他们驱逐出去，要不就把他们都关起来，还是把他们都轰走吧。他们在美国拘留本身就是非法的。在边境安全一切重回正轨之后，我们再就你说的那群人做出决定，那是一群很棒的人。
前总统参选人、国会参议员伯尼·桑德斯表示，民主党必须要开始一场基层运动，为了正确的呼求而抗争。
没有合理的理由解释我们的人民要花全世界最高昂的价钱购买处方药，也没有合理的理由我们是全球唯一一个不能保证向全体国民提供医保的大国。
川普表示，他将废除奥巴马总统标志性的医保法案，并同时以新的医保方案取而代之。不过新方案会保留奥巴马医保的一些条款。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选举落下了帷幕，共和党人川普当选了美国的新总统。这位商业精英上台后将如何处理中国事务，中国人同全世界一样都非常关心。中国的民主人士希望新总统能更加关注中国的人权，并且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就来关注中国人权的，看看关注中国人权的人士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欢迎海涛。
你好，林森。
海涛，这个川普这个当选的前后，我们注意到实际上是关注，特别是美国这边关注中国人权的这些华人啊，他们都为此都有过争议，对川普能不能选上总统都有争议。那么川普执政以后能不能够像他的就是共和党的前任总统一样，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他的共和党的前任总统就是小布什总统，
对，
在可以说是在89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以后，只有小布什总统在白宫曾经接见过来自中国的一些华人的人权人士。
对，
川普会不会也这样做？
从川普这个就是大选投票之前他的一些讲话，还有投票之后这么几天的这些讲话呢，就是关注这个中国人权这些在美国的所谓在美国这些异议人士呢，大家基本上得这个结论，就是说川普不会太在意中国人权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他的竞选当中他谈到中国方面他一些讲话啦，他的一些记录啦，大家都认为就是说他可能就是会比这个奥巴马就是更采取一些就是美国的孤立主义政策，我们搞好自己的事儿，至于你中国的事儿，那不是我们能我们只是这个实用主义，我们对中国打交道只是有钱赚就好，就是把美国的失业问题解决的好。他就更重视一些实用主义的一些政策，而这些关注中国人权方面的东西，就是中国驻在美国这些艺人士他们普遍的预测呢，就是川普只会是往后走，而不会像小布什总统那样往前走。
川普当选以后，就是你所提到的这些在美国的这些关注中国人权的异议人士，他们的一个总体的看法是什么？
他们总体看法，因为这次我注意到有相当多数的就是华人投的川普的票，包括这些异议人士。那么他们投川普的票，他们主要是认为呢，川普是一个就是共和党人士，共和党传统上来就是说是比较反共了，就是能比较重视。但是就是说具体到川普和中国打交道，因为大家都观其言，对吧，察其行观其言， 那么通过他和这个习近平总统这个对话也好，大家只是一个冠冕堂皇一些台面上的一些话，但是实际上就是可以透露出，就是大家以后还是朝着，就是美中两方啊，还是朝着这个务实的方面，向前发展。
就说到这儿，就是说这个在他当选以后，习近平就是中国政府是很快就发了贺电，那么现在又是通了电话，两个人，习近平和川普，这好像也是以前好像这样。不是很多这种情况，
因为这个很快，就中国政府不管谁当选啊，就是习近平上台以来，就是包括这个当时是有奥巴马，他也给奥巴马就是他有很好的互动，包括就是刚上台就电贺，然后就是贺电，就是不就是先是有就是这个互动是非常这个明显的，就是中国政府想和川普新政府就是保持一种非常好的一个这个。交往啊，或者交流啊，或者外交态势，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川普指望川普就是很能像小布什那样在白宫见中国的艺人士，或者是到中国以后向习近平或者中方提出这个中国的艺人士情况，这个可能性和希望都是不是太大的。
那川普在这个竞选当中，他有没有提这个？从来有没有提到过中国人权的问题？
确切的讲，没有，不光他没有，希拉里也没有。那么。川普呢，在这个竞选之前一次就接受电视采访当中，他的确谈到六四问题，那不和那个大选有关了，他的确谈到这个六四问题，但是以一种这个称赞的口吻，赞扬中国政府是有力，就把这个事情压下去了。就在这个问题上，还引起了很多民运人士，包括艺人士，包括杨坚立和滕彪的批评。
好的，谢谢海涛，感谢我的同事海涛来演播室参加。美国观察，我们再来关注欧盟各国的外长星期天晚上在布鲁塞尔举行了非正式的会议，讨论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上台之后的欧美关系。
欧洲联盟外交事务主管莫盖里尼在川普上星期二令人震惊地获得大选胜利之后召集这次紧急会议，讨论川普先前提出的一些政策，其中包括质疑华盛顿对保卫欧洲的承诺，有关气候变化的巴黎协议，以及与伊朗达成的核交易。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partners.
欧洲联盟和美国是伙伴，将继续在欧盟关心的问题上保持伙伴关系，这是基于我们共同的价值观、原则和利益。我们也讨论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加强欧洲团结的问题。在未来几个月里，这些问题将更为至关重要。
莫盖里尼说，欧盟坚决支持巴黎协议和伊朗核协议。欧盟国家正在不安地注视川普在竞选期间发表的许多说法会如何变成实际政策。川普表示，要在安全问题上奉行孤立主义立场，要推翻国际贸易协议，并拒绝批评俄罗斯总统普京。欧盟各国外长星期一将继续开会商讨与力图加入欧盟的土耳其的关系紧张问题，其他讨论的话题还有叙利亚和利比亚冲突，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防务合作问题。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关注全世界自由与人权事务的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在今天发表了2016网络自由报告，中国连续第二年被列为世界网络最不自由的国家。会上的专家同时担忧未来的川普政府有可能会限制言论自由。今天的科技101栏目，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来为我们介绍相关的情况。耀毅你好。
你好。
我们注意到今天新发表的这个2016网络自由报告，中国又被列为了世界上最不自由，网络最不自由的国家，为什么？
是啊，我们首先看一下这是今天这个自由之家发表的这个网络自由报告，2016年从去年的五月统计到今年的五月的资料。那么看到这一次呢，根据他们的研究，2016年就像你刚刚讲的，中国蝉联了世界上网络最不自由的国家。那么它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习近平他的所谓叫信息安全政策，让许多原本使用互联网可以来维权的或是发表一些不同意见的人士呢，他们受到了严重的打压。那么在2015年看到中国也是出台了很多的法律哦，例如说来限制互联网的自由，例如说它有个法律规定说，如果你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一些言论被官方认定为谣言的话，你可能要吃上7年的徒刑，牢狱之灾。那么在世界上也看到很多的媒体，包括美国之音哦，都被封锁之后呢， 在去年有最新的英国的经济学人还有香港的南华早报也都被中国的互联网给封锁了。那么另外呢，这个报告当中除了互联网本身也提到了社交媒体的运用，我们知道包括脸书、 Twitter 等等啊 YouTube 等等都是在中国不能够使用的，还有这次的这个自由之家的这个报告的主办方之一 Google 谷歌公司，当然也跟中国有很多的互联网的一个冲突。那么他另外发现说，一个手机的通信软件叫做 Telegram 电报，虽然他这个用户并不多，但是中国政府发现了，因为很多的中国维权律师利用这个通信软件互相联络、互相互通有无，因此把这个手机软件也禁了。所以整体来说呢，中国的确在这个报告里面显示是去年全世界网络最不自由的国家。
那么在会上的这些专家对于川普政府有哪些建言？
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一次这个美国的人权团体很多人都批评说，你美国人就只会把手指向外国，其实不是的，美国人权团体很会自己反省的，他们也会监督美国政府。所以这次在总统大选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川普竞选团队对记者还有媒体的一些作为，还有他自己本身的一些言论跟举止呢，都导致了一些与会专家的担忧。那么呢，在这个自由之家的网络自由项目主任贾山凯利呢，他就这样说，我们来听听看他怎么说的。
必须要说，我确实会担心。就我个人的意见，我们有一位当选总统是不在乎言论表达自由的，也不在乎少数族群的权利。他甚至还说过，为了对抗恐怖主义，应该关闭部分互联网。所以我想有很多原因让我们担心。看起来，我想在川普政府任内，有三个议题可能会冲击到美国的网络自由。第一，以国家安全的理由增加监控，可能侵犯隐私权。我害怕这甚至不是透过政策或是立法，而是透过国安密令，而这是不透明的，所以我们这样的公民社会就无法监督当局。我特别害怕的是穆斯林社群会被针对。我希望我的猜测是错误的，但这是我首要的恐惧。第二，我恐惧对于网络记者以及网络评论人士的骚扰会越来越多。我们已经在总统大选期间看到数以千计的网络记者以及评论人士受到骚扰，他们其中有些人还收到了死亡威胁，包括保守派以及自由派的评论人士。事实上，保守派杂志《国家评论》的评论员发表了他的故事，就是他写的批评性的文章，结果不只是他受到死亡威胁，他收养的女儿的照片也被拿出来攻击。这就是总统大选期间我们所看到的网络环境，而我们却看不到当选总统川普不但不谴责这样的行为，反而在自己的推特上发表一些自己的评论。最后，第三个我看到有可能在川普任内侵蚀美国网络自由的，美国联邦政府单位如国务院、广播理事会、美国国际开发署，他们在推广网络自由方面做得非常棒。我认为让他们的工作持续下去是非常重要的。是否能够持续下去，取决于接下来谁会被任命来带领这些部门，同时也取决于国会对这些部门的支持。我想必须要理解这个重要性，就是保障网络安全不只是为了保障人权，更是为了保障经济的支柱，对贸易有利。所以我真的不希望看到川普政府任内网络自由受到侵蚀。
是，我们刚刚看到是这个自由之家的网络项目主任他所发表的评论。那我们看到在那个白宫的科技办公室曾经任职，现在是非政府组织叫做互联网社会的全球政策项目副主任呢，叫做沙利温特沃斯。那么他在接受我采访的时候呢，他就呼吁川普呢，在面对像中国、俄罗斯这样的国家的时候，你一定要强调人权，要强硬起来。那我们来看一下温特沃斯他怎么说的。
我们当然希望在人权、信息自由、开放的互联网、世界上每个人都能自由使用互联网等意识上，美国当局要保持警惕以及坚持。我们也希望任何与中国还有俄罗斯的讨论，川普政府要在这些议题上坚持立场。
是的，然后就在我们知道在大选的第二天，其实这个记者无国界组织还有自由之家都分别发表了公开信给未来的川普政府，希望他能够捍卫新闻自由，这是很少见的。通常这种信好像是应该发给习近平或发给普京的，居然是发给美国总统。那么我在会上呢，也跟一些现场的记者朋友聊天，很多人也都在抱怨说，他们在总统大选的竞选期间去采访 川普的一些竞选场合的时候也遭遇到了一些的困难，那么他也是希望说未来的这个川普政府上任之后呢，对于新闻自由能够真正的保障。请张。
好的，谢谢耀毅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好，稍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美国同意从澳大利亚接受一批难民，这些船民呢未能抵达澳大利亚，目前是正被扣押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和瑙鲁。美国训练的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面临严峻的内部挑战，一些阿富汗军警带枪投靠塔利班。
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符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欢迎持续锁定美国观察，我们来回顾一下刚刚报道的重要新闻。川普日前宣布一位精通政治的华盛顿政治圈内人士来担任新政府的办公厅主任，同时呢，一名持有民粹主义观点的强硬的右派将担任川普政府的首席战略师。美国的维权团体担忧川普政府将会限制言论自由。
再来关注一组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启程出访，这是他总统任期内最后一次出国访问。他的顾问说，预计当选总统川普将是奥巴马与其他领导人讨论的一个主要话题。副国家安全顾问罗兹说，奥巴马的行程包括希腊、德国和秘鲁，这显示美国仍然与最紧密的盟友团结在一起，并表明美国支持一个强大、整合和团结的欧洲。
美国联邦调查局星期一说，美国去年针对少数族裔的仇恨犯罪的案件的数量与上一年相比是上升了7%，其中针对穆斯林的案件数量激增了67%。联邦调查局最新的数据显示，去年仇恨犯罪案件的数量是5850起，而上一年呢是5479起。而针对穆斯林的仇恨犯罪的案件数量，从2014年的154起激增到257起，这是反穆斯林的仇恨犯罪自2001年9/11恐怖袭击以来达到的最高水平。星期天，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在接受采访时，呼吁支持者驻守，停止骚扰少数族裔。
美国同意从澳大利亚接收一批难民，这些船民未能抵达澳大利亚，目前正被扣押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和瑙鲁。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安华来做进一步的介绍。安华。
好，我们来看美国同意从澳大利亚接收一批难民，那么这些船民未能抵达澳大利亚，目前正在被扣押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和瑙鲁。澳大利亚总理特伦布尔星期天表示，这项协议是一次性的协议，不会重复。他说，我们的当务之急是重新安置妇女、儿童和家庭。试图乘船抵达澳大利亚的寻求庇护者被送往这两个太平洋岛国的拘押中心，被永远禁止在澳大利亚重新安置，即使发现他们是真的难民也将如此。任何放弃前往美国机会的难民呢，将被授予20年的签证留在瑙鲁。正在新西兰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克里证实了这项协议，他说，我们将致力于保护世界各地的弱势难民，我们将与我们在世界难民问题最为集中地区的朋友一道分担责任。目前呢，还不清楚将有多少难民将包括在这个项目之中，也不清楚即将就任的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是否会兑现了这项协议。好的，以上就是这则报道。
好的，谢谢安华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在阿富汗，美国训练的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一方面同塔利班激战，另一方面呢又面临严峻的内部挑战。在一些情况下，一些阿富汗的军警带枪投靠塔利班。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坦奇姆从喀布尔发回的报道。
美国和盟国为了培训阿富汗中央政府的安全部队，投入了大量资金和时间。虽然这些部队多数都在同塔利班作战，但有一些却叛变投敌。北约官员说，问题出在底层领导无力。
这些小部队的领导人不给他们的战士发放弹药和食品，不提供补给物资。显然，这些战士会自问，我为什么要为这种人打仗？我为什么要继续替他卖命？因此，我们相信地方和基层领导力的匮乏绝对是造成问题的因素之一。
到目前为止，叛逃事件还没有发生在城市或阿富汗的安全地区，多数叛逃事件发生在乡村地区，特别是一再受到塔利班袭击的地区，而这些恰恰是需要加强安全部队驻防的地区。阿富汗政府不愿承认政府军有人叛逃，只是说这些人被塔利班俘虏了。
主要原因是来自敌人的压力，敌人发动复杂的袭击时，我们的战士能做的很有限，有时他们的设备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一些部队可能会被敌人俘虏。
这些军人或警察叛变投敌时，带去了身上的武器以及培训得来的技能，经常把他们从美军学到的作战技能传授给塔利班武装分子。美国之音坦奇姆喀布尔报道。
欢迎持续锁定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将于明年1月20日宣誓就职。目前舆论集中关注其内阁的组成和外交政策。尽管川普在竞选过程中很少谈及其教育政策，但是许多教育工作者和民众还是对其教育政策十分关心。川普曾经提到，联邦政府投入200亿美元资金，另外说服各州拨出1100亿美元用于学校教育，削减甚至取消联邦政府的教育部。由于川普提出的这些目标非常的笼统，因此引发了业界和民众的许多担忧和疑问。那么上任后的川普总统将会如何制定其教育政策？川普的当选将会给美国的教育体系带来何种影响？我们邀请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专栏作家南乔来谈谈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南乔原名方柏林，业余时间经常为《纽约时报》、中文网等媒体撰写专栏文章，是美国阿比林基督大学的课程设计中心的主任。欢迎南乔。
主持人您好。
南乔，对于川普的这个教育的具体政策，你有没有注意到他有什么样的观点或者是言论发表？
我觉得川普的教育政策不像他对移民啊、经济啊说的那么多，比较粗线条一些。但是有几点呢，我们可以看得很明白，比如说他比较反对这个共同核心教育标准，也就是相当于我们中国说的那个教育大纲这个标准。川普认为这个使用这个共同核心标准呢，是联邦控制地方的一个做法。不过实际上呢，这个标准是在州层面上提出来，是州长联合会啊 还有这个州学监的工会，他们当一开始提出来的。后来呢，奥巴马政府觉得这个办法不错，所以其他州如果要采用的话，联邦政府就给予资助，就是说给钱给你帮助你采用。后来这个奥巴马政府就通过这个力争上游啊，这个项目鼓励其他州采用这个共同核心的标准。那么这样一来，大概有美国有40多个州吧，42个州采用这个标准，那么只有少数州没有采用，比如说我们德克萨斯州就没有采用。有的州呢是印第安纳州啊，以前可能采用，或者这个南卡罗来纳州以前采用，后来被推翻了。俄克拉荷马州也是这样。德州呢就自己写了一套自己的标准。
我们都知道，实际上美国的这个教育政策，特别是这个高等学校啊，高等学校的这样的就是管理一些高等学校，特别是一些公立的这样高等学校，这些权力都是在州政府。那么中小学的这样的管理，就是公立的中小学，实际上都是在地方政府、郡政府或者是市政府。那么联邦政府到底能不能够真正的出台一些措施，真正的能够这样的推行下去？
这个问题呢，我觉得这个标准本身啊，由于它使用很广泛嘛，所以给人感觉好像是联邦政府的一个政策。它比较统一，可能有些标准呢，好像比州以前采用的标准比较这个更严格一些。可是它也有很多反对的人，反对人觉得这个标准太细致、太死板，没法这个因材施教。但是川普能不能够取消它呢？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困难。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其实美国教育一些具体的措施啊，很多是在州层面或者说在这个学校层面落实的。如果川普他伸手伸得过长，直接取消掉呢，那就等于他是一子之矛攻子之盾了，因为他是同样是用联邦的干涉这个地方的方法去解决问题，所以理论上说呢是不符合这个联邦政府不干预或者说少干预地方教育这个大原则。而且实际上呢，其实我想要取消这个共同核心标准的话，也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奥巴马政府后来，有个法律叫每个学生都成功的这个法律。这个法律规定呢，明文规定呢，是联邦政府是不可以干预州政府或者下面任何教育机构，它教育上是怎么管理或者说怎么测试，用什么内容，用什么学术标准。所有这些的州政府和下面教育机构他自己有权决定，联邦政府不得干涉。如果这个川普想从联邦这个层面去废除这些共同核心标准的话，他其实在法律上是并不合法的，除非他推翻这个法律重新起草另外一个法律。所以这个法律啊，像这种做法是捆绑了川普本人的手脚。可是呢，如果在州层面啊，如果是共和党控制了某个州，那么联邦政府可以和这个州政府合作，然后对这个共同核心标准提出这个挑战，那就另当别论的哈。这个是有可能。
那么川普呢，他现在是作为这个共和党的这个总统啊，他的这些教育主张啊，就是刚才你所提到的，就是和民主党的总统，特别是和他的前任的共和党的总统，比如说小布什总统，有没有什么样的明显的不同？
明显的不同，我觉得这个和小布什总统相比呢，小布什其实还是想把这个公立学校给搞好的。
是。
比如说他是不让任何一个孩子掉队。那么他的办法还是说把这公立学校，将它改进之后呢，然后让小孩能够得到很好的教育。那么川普的做法就是说让大家用脚投票，那么如果你对这个学校不满意，那么你可以用择校选。这个我可能还会继续再讲这个话题。但是和这个其他的一些候选人相比啊，如果我们跟民主党相比的话呢，可能在教育界更受欢迎的是希拉里。就是他的被他击败了一个对手。
为什么这样说？
希拉里他对教育者来说他的政策是比较好的，而且他是很得到这个教育工会的支持的。一个关键原因是他愿意减少对老师的问责，呼吁呢对老师松绑。 比如说老师他的认证啊和测评啊，很多老师他过一段时间就要重新去认证自己的资格。那么希拉里说，你新就职的老师你可以去这么去认证，那么已经就职的呢，那么大家就是用这个同行相互帮扶啊或者咨询这个方法，然后改进自己的教学技能，那么这样老师肯定很欢迎的，因为这样的话老师的压力比较小。但是希拉里确实呢也有一些教育理念比较超前，也比较具体，很受这个老师的欢迎。比如说他很倡导这个早期教育，那么课外阅读啊、艺术教育啊、家庭教育啊、课外活动啊这些方面他都很重视。现在我们小孩在家里每个星期要读20到30分钟的闲书，那么这个政策是或者说这个倡议是谁提出来的？也是希拉里在很早就提出来了，1999年就提出来了。那么这个倡议呢在很多地方已经成了现实了。这是很大的原因，他好像教育界觉得他比较懂教育，另外一个教育界觉得他们很少危及这个自己的饭碗。或许在其他方面有很多争议，教育界还是很欢迎他的。
你刚才提到你是有孩子读中学，那么我是有孩子上完了大学。那么我们深知这个美国的这个学费，特别是这个大学的学费，学费高，学生贷款的这个负担啊，所以说是非常的重。那么这是一个热门话题了。那么在这次总统竞选当中啊，就是民主党的那候选人桑德斯曾经提出要比如说免费的高等教育的，那么川普现在上任以后，他对这个学费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说法？
川普当选呢，在学费方面有所观望的人肯定都很失望，因为一开始我们都知道这个桑德斯他最极端，他说这个如果上大学的话，公立大学是可以免费的。那么希拉里呢，他虽然没有桑德斯这么极端，可是他也说这个希望学生能够不负债那么就毕业，比如说每周在学校里面工作10个小时，然后让学生勤工俭学，后来他也提出了呢，为了争取这个桑德斯的选民啊，年收入在85000以下的家庭，如果孩子这个上州立大学呢免费，那么慢慢的呢，到2021年争取让年收入在这个125000以下的家庭上州立大学，免费。那么这种说法呢就很有吸引力。可是川普上台之后呢，在学费方面这种免费的这种指望可能是没有了。当然呢他也是反对这个高额这个学生贷款嘛，也是反对这个学费负担过重。不过他不支持免费，因为这个钱呢总是有人来出，最终呢还不是分摊给到纳税人。那么怎么去减少这个学费的负担，怎么样降低这个学费贷款呢，他其实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他没有说出来一个釜底抽薪的一个办法。他总体的思路是什么呢？是说搞活经济，那么锅里有饭呢，碗里面就有饭，就不会空。对，那只要经济好，学生毕业找到好工作，能够尽快的还贷，其实一回事儿。这是他的思路，这也是呢共和党他一贯的一个思维方式嘛。民主党他总是说这个蛋糕切几块分，那么共和党总强调呢怎么样把这个蛋糕给做大。但是他有一个具体的说法哈，他说这个高校里面机构比较臃肿，现在学费为什么这么贵，高校里面机构很臃肿，所以他说要争取压缩的学校开支，那么借这种方法来降低学费。不过呢美国高校管制就像你说的这个美国一些地方学校中小学一样，高校的管制也是比较独立的，他是没有办法入手能改变的。我想他的筹码可能说要改革这个学生贷款的发放的方法，将它呢和某个政策挂钩，那么这样的话可以倒逼这个高校呢，瘦身，也就是说降低这种机构的臃肿。
你感觉到川普总统啊，上任以后就是对高等教育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刚才你提到了一点。
对高等教育里面，现在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是，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受法律限制吧，以及各个州它对教育方面的独立自主，它能做的事情并不是很多。美国教育部对下面这个教育干预很少。
是
我们如果去看美国教育部的网站的话，他们上面
好像只管教育贷款，
只管发钱，只管这个负责的法律的实施。那么这方面他所做的他能做的比较少。可是呢他可以把这个教育部的 职能啊进一步削减下去，如果他想这么做的话，所以这个方面是很值得一个观望的一件事情。
对中小学教育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中小学教育影响可能是比较大了。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川普他一个核心的教育理念是应该加强家长的择校权。所谓择校权，就是说过去很多小孩如果上公立学校的话是就近入学嘛，就近入学，那么如果你在一个富裕的地区呢，纳税多的地区呢，那学校就比较好，资源就比较集中。那么在城市的一些中心地带呢，那么它的经济条件比较差，周围穷人比较多，纳税少，那么学校资源就比较差，那么这样在附近的小孩他永远就没有出头的机会，因为他也没有钱去上其他地方的私立学校。那么川普他提出来说这个择校权其实是一种加强这个社会公平的一个做法。否则的话，穷人的孩子永远没法接受好的教育，和富人的孩子差距越来越大。跟我们中国情况相反哈，中国是在城市里面大城市里面教育资源多一些，在比较偏远的地方教育资源反而很少。川普他说这个择校权呢是一个基本的民权。他最具体的一个教育主张可能就是说这个择校权的。他有个具体的提法，就是说联邦政府如果呢拨款这个200亿，那么州政府里面再配套的给1100亿，就像您刚才说的那样，那么这样的话全国所有贫穷的孩子都有机会去择校。那么说在这个附近学校不好的话，我可以去其他地方上学。这样的话对公立学校冲击会很大。
那乔，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我想这个问题我必须要问，是因为刚才也提到一点，美国的教育部是，如果没说错的话，是1980年卡特当总统的时候才成立的联邦教育部。那么这个教育部，我刚才说，就是说实际上对美国的教育的发言权十分有限。所以川普也说，他上任以后呢，有可能削减教育部，甚至取消教育部。你怎么看？
目前来说，具体的说法大家都在观察他幕僚长啊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选。教育还没有提到，但是很有可能呢，就是说他会削减这个教育的职能，具体看他是让什么人去上任的。在他竞选的早期啊，他曾经提出过让这个本·卡森医生，这个脑科医生啊，在学校里面，在美国学校里面很多人看他的书，让他去负责教育方面的事情。如果是本·卡森，因为本·卡森在他的竞选当中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嘛，如果他放在这个教育部长的位置上呢，川普可能会把教育部
看来
砍得太厉害。
南乔，是时间的关系，我得打断你了。看来就是取消教育部的可能性不是太大。好，感谢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专栏作家南乔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谢谢您，
谢谢。
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将带您关注 TPP 暂被搁置，民间团体呼吁公平透明的贸易模式。此外，苏格兰一家科技公司专门为儿童研制了一款机器人，让他们可以一边玩耍一边学习编程。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 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唐纳德·川普成功当选下一任美国总统后，新一届政府针对重要议题所实施的政策成为了美国民众关注的热点，贸易政策就是其中之一。奥巴马政府多年为之努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TPP， 似乎处于了搁置状态，但是抗议团体们却并不满足于此。我们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发来的报道。
今天中午，华盛顿民间组织大众抵抗再次走上街头，表达他们对不公平贸易协议的不满。
我现在身后看到这个抗议团体大概有100人组成，超过半数是从芝加哥赶来参加的群众。他们的诉求是针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TPP。 对于他们来说，唐纳德·川普的成功当选已经是他们阻止 TPP 签署的一个成功。
他们所要求的不仅是阻止 TPP 这一个协议的达成，而是对工人阶级和环境更加公平的新的贸易模式。
我们知道川普还是要推行贸易协议，他说他要重新协商协议，获得好的协议。我们不认为他所说的好的协议是对全球人民好的。这些协议真的是在筑底竞争，损害工人工资和保障。我们不认为他会逆转这个趋势。
这个游行从自由广场开始，经过美国农业部、罗纳德·里根大厦和国际贸易中心，直至廊坊广场，持续了大约5小时。抗议群体将在太阳下山后聚集在国会山上，以点燃火把和干树枝的仪式形式向国会提出诉求。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上周三表示，今年肯定不会将此协议提交讨论，一切有关 TPP 或未来贸易协议的决定都将取决于下届总统唐纳德·川普。虽然普遍上认为 TPP 已经被判了死刑，但是仍有一些专家保持乐观。他们认为，当美国企业会因为没有加入 TPP 而在国际市场遭到歧视，并丧失贸易和投资机会后，国会就会开始重视他们的声音。美国之音尼亚于洋华盛顿报道。
有一部电影叫《洛文》，也就是《Loving》，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一个白人男性和一个黑人女性在1957年公开挑战禁止跨种族的婚姻法，在邻近的首都华盛顿特区的维吉尼亚州结了婚。这个故事改编的戏剧作品的导演和主要演员分享了他们的看法。
I'm gonna build you a house right here, our house. Would you marry me?
理查德和米尔德里德在美国首都结了婚。
I now pronounce you husband and wife.
不过在他们居住的维吉尼亚州，按照种族完整法，他们的结合是非法的。他们被逮捕，被指控，还被判有罪。
Richard Perry Loving being a white person and Mildred Jeter.Being a colored person did unlawfully cohabitate as man and wife.
Richard, 这对夫妇为避免坐牢，不得不离开维吉尼亚州。1958年，他们搬家到了首都华盛顿，离开了朋友和家人。5年之后的1963年，米尔德里德受到民权运动的启发，写信给美国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寻求帮助。然后，美国民权同盟的华盛顿分部联系了他。
I believe this is a court battle that could go all the way to the Supreme Court.
导演杰夫·尼克尔斯依靠历史视频资料和一部深度纪录片来了解这对夫妇。
I can take care of you.
I know that.
不过，这部电影的力量在于尼克尔斯塑造了两个人之间细致入微的深切爱情。他们想要的只是一起共度一生。1967年，最高法院作出了对他们有利的裁决，洛文与维吉尼亚成为了一场里程碑式的官司，推翻了全国各地的禁止不同种族结婚的法律。人们热议说，这部影片有可能得奥斯卡奖。
在华盛顿最近开幕的非洲裔美国人博物馆里，杰夫·尼克尔斯对美国之音说，
这让我感到很高兴，也很谦虚。但是重要的是，我们努力讲述这个故事，理查德和米尔德里德的故事。2012年，我是第一次听说这个故事，我感觉到很惭愧。这是我们美国历史上最根本的一部分。
女演员鲁斯尼加在米尔德里德这个角色上倾注了心血，她触及灵魂的表演赢得了掌声。他告诉美国之音说，女主人公被逼无奈才成为活动家，她巨大的勇气令她深感崇敬，并激励她把这个人物演好。
我们怎么才能找到真正的自己？通常是我们处于危险中的时候，当我们被逼要找出真实的自己。我认为当我们的真实面目显现出来，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毅力和品德。
理查德·洛文和扮演者乔尔·埃哲顿被问到，像洛文这样的电影在当今美国政治分化的环境下是否能够吸引广泛的观众，他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不断地碰到同样的问题，这些问题会一直存在，所以有新故事总是好的。有时候温和的故事让我们可以散个步，走一段善解人意的路，从别人的角度看问题。我想这会是一部很特别的电影，将会产生共鸣。
And by them I mean the Supreme Court justi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I tell the judge I love my wife.
美国之音普劳，华盛顿报道。
对农户来说，喷洒农药、监控和收割作物都是费时费力的劳动。现在研究人员研发了一款带有射频识别技术的机器人，可以帮助农户处理一些繁重的农活。预计这种多功能的机器人能为农场主节省开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苏军在爱达荷州的报道。
这款配有摄像头和无线电感应器的机器人在葡萄园中穿梭，它正在试验为需要农药的葡萄藤喷洒农药。这个样板机器人名叫艾达伯特，由爱达荷州南帕的美国西北拿撒勒大学工程系的一个团队研制而成。
你可以设置艾达伯特，一号树和五号树需要农药，每棵树都有一个射频识别牌，艾达伯特可以接受到牌子上发出的信号，然后知道它旁边的树是几号。它在五号树旁边的时候，就会往五号树上喷农药，在一号树旁边的话，就往那棵树上喷洒农药。
乔西·格里芬是研发项目的负责人之一，他说自动机器人还可以与其他技术相结合，比如监控无人机。无人机配有一个多光谱摄像头，无人机中的电脑程序可以处理摄像头拍摄的葡萄藤或果树的图像，只是灯越红就表示果树需要的农药更多。格里芬指出，机器人可以帮助农户节省雇佣人工的费用，而且使用的农药也会比不加选择的四处喷洒要少得多。
机器人自动喷洒农药，不需要人工干预，农药量很低，而且喷洒精确。你想要农药往哪里喷，就喷到哪里，不会喷到其他地方。
这个由师生组成的科研团队还在研发一个可以与艾达伯特机器人整合在一起的计算水果数量的程序。这个视觉系统程序可以精确估算水果产量。
我们会使用四个摄像头，包括彩色、近红外和立体摄像头。艾达伯特在果园中移动的时候，这些摄像头会拍下每一棵树的图像。我们会用这些图像编一个电脑程序，估算每棵树的果实数量。
迈克尔·威廉姆斯是爱达荷州考德威尔一个果园的主人，他期待试一试这个机器人。
我对这个实验和这个可以计算水果数量的机器十分兴奋。如果我们提前几个月拿到预售订单，就能卖更好的价钱。有时候价格可以高20%，这是计算水果数量的重要之处。
格里芬预计，主要使用射频识别技术、不带其他附加功能的艾达伯特机器人，售价会相对低廉。
我们期待这款机器人物美价廉，价格可能和买一辆皮卡什么的差不多。
研究人员预计，农产主使用多功能机器人后能够节省开支，这最终也将降低水果价格，惠及消费者。美国之音苏军，爱达荷州南帕报道。
据联合国估计，30多个国家的2亿名女孩和妇女经历过女性生殖器的割礼，也就是批评人士所说的残割女性生殖器。索马里是联合国的记录中比例最高的国家，有很多来自索马里的难民在明尼苏达州安了家，这里也有很高的残割女性生殖器的比例。
许多年纪尚小时在索马里遭受了女性生殖器割礼这一危险做法的女性，现在依然生活在痛苦之中。55岁的法杜莫·阿菲有7个孩子，她还记得自己是如何被用一把没有杀菌消毒的工具接受割礼的。她诉苦说，割礼给她留下了病痛。
当时我们是几个才6岁的年幼女孩，对我们来说是如此大的伤害，因为在割礼后我们甚至连麻醉都没有，我们当时生活的地区是没有可能接受医疗救治的，我们甚至无法小便。
另一名受害人法尔顿·韦利创立了一家倡导反对残割女性生殖器的非营利组织，同时处理由于这种做法而导致的威胁生命的病痛。韦利遭受的是最危险的女性生殖器割礼，被人们称为三刑。这一做法包括将女性阴道口完全缝起，她至今仍在饱受并发症之苦，而且留下了精神伤疤。
Well, the complication is hard. You,
it's. 并发症很痛苦，你会有性方面的问题。去看医生时，他们给你做盆腔检查时会有问题，真的真的很痛。
谢赫·阿桑·杰米伊是一名当地阿訇，也是4个女孩的父亲。他说，女性生殖器割礼传统与伊斯兰教毫无关系。
所有的伊斯兰教学者都同意禁止残割女性生殖器，这也是为什么我作为一名父亲，为自己从来没有做过这件害人的事而感到骄傲。伊斯兰教中有一条教义称，凡是害人的事情都是被禁止的。
And it's harmful. And Islam, there is a principle that says whatever is harmful is prohibited.
位于明尼苏达州的创伤中心亨内平均医疗中心发布的一份报告称，99%的索马里女性遭受过三型生殖器残割。由于女性生殖器割礼引发的医疗并发症十分严重，即使是那些接受了手术的女性也无法重新获得她们所失去的东西。尽管现在有很多活动组织和法律反对在非洲国家的这一做法，割礼仍普遍存在，给这块大陆上的女性带来数不尽的问题和伤痛。美国之音阿布迪，明尼阿波利斯报道。
接下来我们请许波为您介绍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2016年除了美国有大选，其实中国也是选举年，中国各县区乡镇人大代表换届呢，这个选举正在各地展开，但是许多独立参选人却遭到当局的骚扰或者围堵，甚至呢被行政或刑事拘留。那么一场不能容忍民众参政的选举算不算是民主？中国基层选举在过去30多年来究竟有没有任何进步，还是更加恶化？西方的民主选举究竟适不适合中国？北京时间星期二晚上9点，时事大家谈节目呢邀请专家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也希望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美国观察。
哎，平常美国的一些地区的秋叶现在都已经落尽了，有些地方甚至都下雪了。
没错，但是今年华盛顿呢，却今年的秋天姗姗来迟，现在正是这个碧云天黄叶地，五彩树叶齐斗艳，秋意正浓时。
很有诗意。
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一起去观赏一下华府的秋色。